那我们今天呢进入第二十五周啊，今天第二十五周的进度呢是从诗篇三十六篇呢一直到七十二篇啊，三十六篇到七十二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请你务必哈要跟着我看你的圣经，好不好？把你的圣经打开，那么我讲到哪里你就看到哪里，这样子呢才会抓住，因为诗篇比较比较不容易理解啊，不容易理解，就是你要用心去体会，就像我们读唐诗三百首那样子，你要用那个心去体会的啊。那所以呢，今天在谈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到把圣经打开，如果没有圣经呢啊，跟左右邻居哈、啊、这个一起看一下啊。
有没有谁没有圣经？
好，然后呢？首先，我们了解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哈，所读的这个诗篇三十六篇到七十二，诗篇有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是以色列人啊跟他们的神耶和华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所以是站在一个盟约的关系里面呢、啊，人对神的祷告，人对神表示他的心意，人对神的一个呼求，站在这个关系里面。好，那么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个关系呢？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啊 ，Happy Father's Day， 每一位父亲啊。那么在这里面啊，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三节哈、啊，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有读到这一句话，神连续敬畏他的人。但是呢，啊，在诗篇里面呢，我们也常常读到神怎么样慈爱啊，对他的儿女有那个慈爱。他说，神的慈爱直到高天，他的信实直到穹苍，有没有？我们这一次读到的，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晓得慈爱这个字有一个不同的意思。慈爱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如果你听我们讲到，常常会讲到这个字。这个慈爱的爱里面呢，有一个关系，就是里面有一个约的关系啊，约的关系。比如说在我们读到创世纪讲到约瑟这个人，记得约瑟这个人吗？啊，约瑟这个人呢，他在他的管家波提凡的家里面，他就什么样，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神就说约瑟对我忠心啊，约瑟对我忠心。那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hesed， 约瑟对神忠心，神就对他忠心。那神怎么对约瑟忠心？不是，神就对约瑟有一个那种守约的慈爱在里面。所以比如说我们读到圣经说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献祭，对不对？那个良善也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呢，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哈，一个守约的关系里面神所表现的爱。所以呢，我就说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先掌握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呢，那我们用一个图画式的方式来读诗篇。比如说你可以用一组的相片来描述你所读到的每一篇诗，那从这一个相片里面，你就去观察、去体会，啊，去观察、去体会，就是说，哎，就像我们读唐诗三百首，你说大家一问唐诗三百首啊，我在礼拜一的班，我说、啊、你记得什么？每一个人答案都是一样，床前明月光，啊，所以你就去想一下，床前明月光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哦，你就啊晚上睡不着觉，你就看到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到你的床前，说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就开始有一个图画，对不对？你读啊，所以你读诗篇也是一样，你用一个图画的观念，从一组的相片里面，你去体会观察诗人的那个心境啊，诗人的心境。那如果我们在读诗篇哈、啊，有一百五十篇，对不对？那如果读诗篇啊，每一篇啊都是像在为自己，然后从个人的视野一个角度去读的话呢，我觉得你很快就读得很累了，因为每一篇读起来都一样，都是诗人觉得，哎呀，我好沮丧啊，我不行啊，神啊，你要给我帮助啊，我在困难当中啊，你每一篇读起来都是这个感觉的话呢，你再读几篇以后就说，哎，都是一样嘛，哈，没什么特点。所以我们读诗篇哈，不要从只有从个人的视野来读， 我们要操练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读诗篇，我们要超越自己，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那时候不是说只有看到这个诗人自己坐在那边自怨自叹啊，呼求帮助啊，然后又说我的信心得到肯定，我就发出赞美，你就只看到诗人那个心境的转折呢，你读起来的意思呢就比较不丰富。所以当我们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在圣经里面都是这样讲，要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像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今天我们在等一下我们会用这样子的诗篇来分享，我们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看神的国度怎么样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降临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所以呢，我在啊预备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些神学家啊这些属灵导师的文章作品来作为我分享的材料。那主要呢，我是用啊三本书，第一本呢是 Warren Wisby 哈，他写的《永恒的赞美》，他就是诗篇灵修365，他一天一篇的诗篇灵修，或者一篇诗篇呢分成三天的灵修这样。这是 Warren Wisby 写的《永恒的赞美》。第二本书呢，我用的是那个Michael Wilcock， 他写的诗篇《神子民的祷告》有上下册啊。那我上次有介绍过了，这个 Michael Wilcock 他就说我用一个相片的欣赏相片的方式来读诗篇啊，不然你就不晓得怎么样来读诗篇。第三本呢，我是用 Eugene Peterson 啊他所写的《从实无私的祷告祭坛》。所以 Eugene Peterson 呢，他就是要带领我们要脱离自己的视野，进入一个神国的观念，脱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自怜自爱的这种心境呢，要进入到神里面的这种方式。就是三本书，每本书有不同的特色。第一本呢是比较注重个人性的，啊，比较注重个人性。那Eugene Peterson 呢是比较注重宏观整个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现在我们就来看哈诗篇第36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始的第一篇哈。诗篇，请你翻开诗篇第36篇，它从第一节到第12节。那诗篇36篇，它一开始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啊，如果你已经读过了诗篇36篇，你马上就会觉得它跟第一篇有相似的地方。你记得诗篇第一篇在讲什么吗？他在讲两条道路，对不对？有义人的道路，有恶人的道路啊。他在讲两条的道路。那请问，你了解什么叫做义人的道路，什么叫恶人的道路吗？你了解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恶人吗？啊，上面第一篇并没有很详细的描述，对不对？他只是说，哦，义人就是天天啊，这个昼夜思想神的话，像一棵树栽在溪水嘛，因为意思是说，义人呢是从溪水里面一直吸收神的话，因此他就是好像是义人啊，这样。所以我们要从其他的诗篇去了解。那这里面讲到说，啊，诗篇第一篇第六节，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那恶人知道他现在走的道路是要走向灭亡吗？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对恶人的观念又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哈，请你现在我就给你看诗篇第十篇，翻到诗篇第十篇，哈，就说要给大家看一个什么叫做恶人的描述啊。诗篇第十篇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他说，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要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面说，神忘记了，掩面永不观看。意思就是说，我做这些事情啊，神看不见的。所以呢，他就尽他的能力呢，要为他的好处，他就去得到各样的，不管是明的暗的，他都来啊，要得到这些。这就是对恶人的一个描述，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在看诗篇的36篇第一到第四节呢，他一开始就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面说，哎，我眼中不怕神，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无断绝，他在床上涂抹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好，这就是对一个恶人的描述，对恶人的行为跟他本身的心态。那当然这是大卫写的诗，对不对？他在描述的恶人可能就是那些追杀大卫心狠手辣蛮横无理的人，对不对？那你平常生活中会碰到这样的人吗？很少，可能偶尔会碰到，基本上你不太会碰到这样子的人。那这个恶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恶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我们包括没有信主，包括信其他宗教信仰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蛮好的，对不对？我们也不会刻意去欺压人，我们啊，基本上的社会礼仪也知道，我也不会口里面去说一些啊对你啊很没有礼貌的话语啊。这些人不管信哪一个宗教，没有信主，也都是心地蛮好的，也会常常做善事，也会捐钱，也会帮助别人。你怎么样把很难把一个恶人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嘛？你们这种想法，所以每一次你要去跟他讲说，啊，你就是恶人，哎呀，你也很小心呐、啊，你很小心，这个话不能乱讲啊，啊。所以在36章第一节，他在描述的时候，他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他说，人心里面的罪过在说话，不是你在说话啊，人心里面有一个罪性在说话，那个罪性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眼中不怕神。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人里面那种天生的罪性，我们是不是天生很叛逆不怕神？我们是天生就是骄傲自大，我就自以为我就是那个神，我就主宰一切的人，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我就是最大的啊，我一生气全宇宙就是我的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我里面有一个罪性，其实我不怕神。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人总是有一个优越感，我比你好啊，不管你要怎么样比，我这个比你矮一点没关系，但是我其他地方比你好啊，我总是会找到一个我比你好的地方啊，优越感嘛啊，我怎么样不行，你就找一些我家啦、啊、我儿女啦、啊、我的种的啊农作物啊，我收很多苦瓜、啊、至少我种的苦瓜比你多啊，我一定会找一个我觉得我比你优越感的地方啊，来说，哎，我不是那么差的啊，总是自大自夸，骄傲比别人强。那我们又觉得这些跟罪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会这样觉得啊，这些跟罪没有关系。所以因为我们自己不觉得，所以就怎么样，我们就隐藏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心里不怕神，其实基本上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我心中不怕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用这种想法，我们口中的言语是没有用盐调和过的，我们说的都是辛辣刺激强硬不饶人的话。所以这里面他说，这个人说，我的里面有个罪性在说话，我眼中不怕神的时候呢，第三节他说，他就跟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了。这个智慧是我上次讲过了，他说我们上次讲过那个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但因为他眼中他说我不怕神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一个敬畏神来的那个智慧。我上次有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讲到说我们的智慧有两种，人有智慧，有你没有信，你没有信耶稣，你没有信神，你也是很多的智慧啊，你不能说他没有智慧啊，他也是他专业里面的顶尖人物啊。但是这个智慧跟信耶稣的智慧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敬畏，所以呢，我们所希望活出来一个生活次序，一个生活的道德，一个规范呢，是从神在原先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次序希望我们去活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按的那个次序下面去活的。那你没有认识神的话，你就不觉得 要活出那种次序对你有什么重要？你所过的日子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过那种次序的生活，主要的差别是在这里。所以第三节就是说，他跟智慧善行断绝了，他在床上日夜思想的都是谋算那些对他自己有益的事情。好，所以他说不憎恶恶事，意思就是说他不觉得他现在做的是恶事啊。同样的，我们了解说恶事就是从没有神不敬畏神的背景下面去理解的。好，所以36章1到4节就说完了什么叫做恶人以后呢，他下面呢基本上要来讲的5到9节要讲的是义人的道路，对不对？可是你的5到9节读起来不像在读义人的道路，反而是在述说耶和华的属性啊，以及耶和华怎么样祝福眷顾这个义人。他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嘛，他在描述在赞美耶和华。所以呢，到底义人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就回去看第15篇，我们从第15篇来了解圣经里面，特别在诗篇呢，怎么样来描述一个义人啊？既然我们刚才了解了什么是恶人，哈，恶人不是作奸犯科、大恶大奇人，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哈。那我们再了解，那什么样是一个义人？所以15篇一开始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跟神同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可以跟神同住啊？基本上这样讲。所以15篇下面从第2节开始啊，15篇很短，只有5节，他就在讲这个 qualification。好，就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他的行为，他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那第3节呢，讲他的舌头啊，他是一个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不以舌头谄谤人，不以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的人。那对，说话很仔细，很啊，不会论断别人。那第4呢，说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呢，其实就在说他的内心，对不对啊？他的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啊，也不更改，也我自己吃亏，我也不会去啊。啊，就说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回来，好，所以是他眼中这是一个人的态度。第5呢，在表示他的对钱财的态度。他说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是害无辜，行这些事人必永不动摇。所以什么人可以住在圣山，什么可以住在会幕，是一个不动摇的人。他讲的似乎都在讲他的道德品格，有没有？他讲他的道德品格，说这样子在道德品格不会改变的人呢，就跟神同住。所以这里面呢，你在想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在回想那个西乃山那个圣山，他在回想那个会幕，他绝对不会想到圣殿，因为圣殿还没盖，哇！所以他就想说，哇，我很羡慕要住在西乃山跟神在一起，我很羡慕要住在会幕跟神在一起。然后第2节到第5节呢，当他这样想，他一定会想到什么？想到神的诫命，对不对？啊，他会想到神的诫命啊，就然后再想到一个图画，神站在门口欢迎这样子的人进来啊，欢迎这样的人进来啊，就回想到1章6节所说哦，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啊。那当然我们就想到在马太福音读到那个8幅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这里面说，诶，看到说进到神会幕的条件似乎是道德性的，是道德性，神要的是你的品格，神不是要你的礼仪，神不是要你送上的祭物，神不是要你的圣经的知识。他说喜爱良善胜于献祭，神要的是你 pass 那个 integrity check， 你 pass 那个 integrity check。 那有谁可以做到这一点？请问各位，有谁可以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对不对？有谁有这样子美好的道德品格，说我就可以跟神住在圣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所以到这里的地方，我们就明白救恩就必须要进来，救恩就要进来。就像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讲的，他说因为耶稣的血就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就要把救恩跟诗篇就可以连在一起。好，没有人可以进到圣山，没有人可以进入会幕，只有耶稣的身体破开至圣所的会幕帐篷帐幕 裂开，从上到下裂开以后，人就可以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呢，在36章5到9节所描述的这个神的属性，他讲到慈爱信实，他用一个很高的图像来表示，高山穹苍来表示，表示高不可及。然后他用来描述公义和判断呢，他说高山和深渊深不可测。那怎么样来描述基督的爱呢？我们就想到以弗所书3章18节，保罗怎么说？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四个字，四个希腊文，长阔高深四个字代表不同的四种意境和四种意义。啊，那有时候我们啊念书也很快，一下就念过去了。长阔高深啊，什么意思？不知道。长阔高深，我们一下就念过去了啊，四个不同的意境，长阔高深，你要仔细去想。OK， 就像你思想床前明月光一样啊，去想一想。好，那第7节，他就用翅膀来比喻神的慈爱。我刚刚讲过，那个慈爱是怎么样？是一个守约里面的爱。翅膀，你想到什么？想到母鸡啊，母鸡的翅膀保护小鸡，对不对？所以小鸡躲在母鸡翅膀里面，感受到什么？温暖、保护、安全，对不对？哇，就像诗篇17篇第8节说的，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说神啊，你保护我，像你保护你眼睛瞳人，你怎么保护你眼睛的瞳人？有个东西一飞进来，眼皮马上合起来，对不对？啊，有一次呢，我割草的时候，一个像头发还细的草啊，跑到我眼睛里面，跑到我眼睛里面，怎么弄都弄不出来啊！那眼睛痛得受不了。隔天早上啊，我去找我一个客户啊，修电脑的客户，他的网络是我帮他整理的啊。然后我去，他说啊，打电话给他，那没关系，来我帮我弄一下。他就把我眼皮撑开来，用棉花棒啊，就拿走了。我以为他免费服务，你知道？隔天收到账单200块，那我去师兄他电脑，我也收的不便宜，就是，哇，这证明棉花棒弄一下200块哈，医生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他这个翅膀来比喻这个慈爱保护，神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印下。啊，你就想到至圣所有一个翅膀在哪里？是什么？施恩座的翅膀在至圣所。所以当诗人在写的时候，他头脑是有一些图画的，他也就想到西乃山，想到会幕，想到至圣所里面有个施恩座的翅膀，所以神就用翅膀把我们保护在他下面。请你再看诗篇91篇哈，诗篇91篇。诗篇91篇呢，他也是这样形容，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论到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第3节，他说要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翅膀羽毛来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你们看到他用盾牌来描述诚实，什么意思？你们看过电影哈，罗马人的军队在跟人家打仗，哪里一个方形的盾牌有没有？所以射的火箭呢，就用盾牌挡住。所以神说诚实就是那个盾牌，所以你就可以相信神的诚实是可以保护你的安全的。所有的火箭射过来，神说我用诚实来挡住你，你这样明白吗？这是一个图画嘛，哈。然后第14节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知道我的名就是认识神哈 ，trust， 你才会啊相信神的保护就是那个盾牌，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在哪里？我刚才讲36篇第1节里面有个罪性说，我眼中没有神。但是你怎么样抓住这一篇诗篇里面来做一个回应祈求？请你看第10节，36篇第10节，啊，他说：“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所以你读36篇呢，这里面一开始 跟他建立一个对比，一个是眼中不怕神的人，一个是什么？认识你的人。所以差别就在这里，整个诗篇的 key word 就在第十节，因为你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你，因为你知道我的名。你不认识神，你怎么向他求帮助？你不认识神，你怎么相信他的信实就像盾牌一样可以挡住攻击你的火箭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的山寨。那你在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好像在喃喃自语，好像在念咒一样，你以为这样子念了你就得到保护了吗？重点就是说，一个对比要告诉你认识你的人。所以这个慈爱我刚刚讲过是那个 hesed 的关系，是一个有约的关系里面。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有义人的行为，有恶人的行为，对不对？这些义人的行为呢，这些道德性呢，都是副产品，还不是正产品。什么叫做副产品哈？我们知道炼油哈会产生很多的副产品，对不对？我们炼油最主要把那个 gas汽油炼出来，它产生很多的副产品，像沥青啊，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哈。这个副产品就是我们的道德行为。那正产品是什么？正产品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那个心先被扶正了，我们的心先被更新了。当我们的心被弄对了以后，我们出来的行为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就讲，我们的 being 就是我们的心先被 fix 了以后，我们的 doing 就是我们的行为就会是好的。所以我没办法靠着行为来 fix 我的心了，没办法说我靠着做好事情来把我的心弄对了，一定是有一个顺序的，从我的 being 对了，我的 doing 就对了。当我的 doing 对了以后呢，我的 becoming 就对了，我将来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顺序是这样， from being to the doing to the becoming， 是这个关系的。所以这里面也是这样子，就像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的，神要拿走我的石头心，要赐给我肉心，要将新的灵放在我里面，改变从新开始，接受救恩才是起点。当我们心对了，做出来事就对了，我们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个时候我们的 doing 那些副产品通通出现了，重点就是在于我们的心先被救恩给弄对了。所以再一次啊，在36篇我要讲的就是说，恶人呢，我们不要去想当时像那些追杀保罗那样的恶人，不是在去想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而是呢，恶人指的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一个从敬畏神来的智慧，所以他们用他的次序，自己能想出来的次序在过日子，也是反映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做父亲可以按照我们父亲，凭着我们父亲的想法，我们来管教儿女，跟你用从神敬畏神来的智慧呢，跟去管教儿女出来是不一样的效果。那因为我们都太笨了啊，我们想通这一点的时候，儿女都长大了啊。那你们如果儿女还在家的话，你们还有福气了哈。那我们很笨的人，我们想通这一点，儿女已经 too late 长大离开家了啊。我们那根箭哈，箭有三个部分，对不对？箭头磨得又不利，箭杆修得又不直，箭的羽毛呢又弄得不平衡，所以我们射出去的箭都歪歪斜斜的啊！感谢赞美主，你们啊，希望你们还有机会啊！这个现在呢是你们每一个人还有机会把这个箭头磨利，箭杆修直，箭的羽毛修得平衡的时候啊！那我们 too late 的人，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吧，我们就这样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他们有说 too late 的教会有很多人可以给你做
啊， too late 的人啊，对的，师母提醒你去做别人属灵的父亲啊，对对，听讲到我把后面那句话给听漏了，
把责任也丢给他
啊。所以呢告诉我们啊啊，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次序想法要来过日子，我们回到神造人那一种的，所以敬畏神带来的智慧是帮助我们回到圣经所描述这种智慧啊次序的生活。好，这就是36篇的分享啊。 十二节的经文，就是有时候我们可以读出里面很多的东西出来的。好，那接下来就是37篇跟38篇了。那37跟38很有意思哈，这两篇放在一起是一个反讽的编排。为什么？你读37篇跟38篇呢，你就会想起约伯记。为什么想起约伯记呢？因为37篇基本上是在表现三个朋友那种智慧。所以呢，37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说，哦，你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第三节到第八节他说，哦，你要安全倚靠耶和华。第九到二十二节就说，神必审判恶人，保守义人。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说，神给义人的福气。三十二节到四十节就说，恶人必被剪除。有没有像约伯记三个朋友的说话啊？完全一模一样啊。但是到了三十八篇呢，他就是在讲约伯。哎呀，我在痛苦中那种呐喊是没有人知道的啊。三十八篇就在讲这个。但是三十八篇一到二节就说，神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啊。三到十二节就是说，向神诉说他的痛苦。然后啊，最后到了十三节到二十节说，啊，信心在乎神。所以呢，读三十七、三十八就好像要再读一遍约伯记一样。OK， 那明白哈？哎，所以有时候圣经编排啊，你注意上下之间的关系。好，到了第三十九篇呢，就好像是在说，从一个短促人生的眼光呢，看见真正的指望在乎神。所以你看三十九篇第四节，他说啊，我的年日不长啊，神，你让我看见我真的活不久啊。啊，活不久，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活得不会死一样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感觉？我们每天活得不会死一样，那神叫我们看我们活不久，然后看我们说我们的年日窄如手掌啊，第五节，然后看我们说我们的行动就像幻影一样。什么叫幻影？幻影就不实在嘛，啊，过去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啊，神啊，你在告诉我们说我的生命活不久，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的一切行动像幻影一样。第七节说，那你还等什么？你还等什么？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是什么？诗人在第三十九篇说出他的指望在乎什么？他的指望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他说：“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他看见他自己是有罪的人，求你赦免我，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求你宽容我。所以三十九篇帮助我们一件事情，帮助我调整我的人生视野，让我从我一个视野，我觉得我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呢，来看到我活得真的会死啊。所以传道书七章二节就说啊，我们啊要常常参加追思礼拜，结婚宴会少去一点啊。传道书七章那第二节就这样讲了。传道书啊，往朝上之家去哈，比到婚宴之家还要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死是活人的结局，我们要常常想到会死，不是让你常常想到会死，而是正确认识死亡。啊，正确认识死亡，就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视野啊，从一个客旅的心呢，要能够转向永恒的居所，就是我们读三十九篇的一个理解。所以呢，第一卷从第三篇来到第四十一篇就结束了啊。这是大卫写的诗，大部分都是哀歌类，所以呢，这里面你读哀歌的诗篇呢，有些主题的不同，不断的在同一个诗篇不断的出现，它有呼求帮助啊，埋怨为什么受苦啊，埋怨神为什么不救我啊，他咒诅敌人啊，他也有认罪求赦免啊，他也有信心的回应啊，最后都是用赞美来结束。啊，这些主题你在读这些哀歌类的诗呢，会反复的出现。那四十一篇呢，第十三节就是第一卷的结束，他就用这个三一颂的形式作为颂赞，作为结束。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就像三一颂一样。那四十一篇呢，也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记得啊。第三节就是常常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的啊。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在病中耶和华必给他铺床，就是我们去医院探访可以跟人家分享的经文啊。那第九节呢，就是一个弥赛亚式的预言。他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饭的，必用脚踢我。”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指的是哪个人啊？ 犹大啊，指的是犹大。所以因为这样子，弥赛亚式的预言呢，四十一篇呢又叫做弥赛亚诗，又叫做弥赛亚诗。好，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第一卷的架构。除了第一篇是晚期的作品以外，大部分都是大卫的作品。所以我们就看诗篇哈，如果你看这个 handout， 他说分成五卷，对不对？那第二卷呢，就从42篇到72篇，那再过来的每一卷都比较短一点哈。那第72篇的20节呢，他就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就作为第二卷的一个结束。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所罗门收集的诗集。那我们就很多人去研究了，为什么诗篇要分成这五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这样子分每一卷有什么目的，每一卷有什么特性特质呢？那多数的神学家呢，就是认为说诗篇是经过很长的年代收集而成的，所以分成五卷的原因和目的呢，已经无从可考啊，也就是说不知道了啊。当然有人呢，就有大胆的说哈，他说啊，分成五卷是模仿摩西五经，哎，不见得很多人赞同这种分法啊。那也有人认为说啊，这是将同类的诗编在一起，例如啊，按照作者啊，大卫啊，像我们等一下第二卷一开始就是可拉后裔写的诗啊，用这种方式呢，把它分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探讨分卷的原因，很多神学家做过了，得到的答案说无从可考，那我们就不知者为不知就好了啊，不知者为不知。那每一篇诗的结构都不同，那常常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说，我们大部分都从个别的某一节的经文去得到鼓励啊，去得到鼓励。比如说29篇，我们常常得到鼓励，就是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好，我们就从这一节得到鼓励。那如果你要去对整篇的诗篇呢去分析结构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作者好像啊思绪没有什么太大的条理啊，写得很混乱啊。除非说有人像我那样子，刚刚啊去从啊很多的解经书、注释书把它整理讲给你听，不然我们读起来的感觉就是蛮混乱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条理。那所以我也跟各位来介绍一个结构哈，因为我们啊也来了解。啊，我用一个诗篇第六篇哈，有10节的经文。啊，诗篇第六篇10节的经文，那如果从注释书来讲，它怎么样做一个结构分析呢？它是用一个对称的三段结构，对称三段结构就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啊，第一段跟第三段是对称的，那第二段呢就是它中心主题。啊，这叫对称的三段结构。所以6章1到4节。他就是说请求帮助，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烈日中责备我等等等，然后求你可怜我，因为软弱，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啊，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求你转回搭救我，你的慈爱搭救我，就一直在呼求帮助的，这就是第一段啊。第一段他这里面说要到几时啊，何时啊，为何，都是透露说他等得很不耐烦了啊。那这第4节那个慈爱，也是我刚开始一直讲的那个 hesed， 有约的关系的恩慈怜悯。好，这就是第一段请求帮助。那第二段呢，就是在5到7节的地方，是表述他那种绝望的描述。他说啊，我因哀恨困乏，每天晚上流眼泪啊，流到淹水，把床榻都飘起来了，我整个床铺都湿透了。哇，不晓得有多少泪水可以把整个房间呢哈都淹水，让床榻都，那这当然是很夸张式的描述，对不对？他说啊，因为我流眼泪，我忧愁到我眼睛都干扁了啊，都没有了，我又因我一切的敌人啊，我就头昏眼花，看不清楚，就表示他那个绝望的心情。所以第二段呢，中心主题就是我很绝望。那第三段呢，就是说我请求帮助就达到应允，对不对？好，第三段就开始说啊，耶和华你听了我的恳求，我那我就得到啊，我的你收纳我的祷告。然后呢，第10节说我的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都要退后啊。这就是三段式的，第一段请求帮助，第二段我很绝望，第三段我的帮助得到你的回答，就是一个诗篇典型的结构。那这里面当我们熟悉希伯来文的时候，就可以看见里面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叫的意思呢？你看哈，第6章3节说我的心大大惊惶，对不对？ 然后第十节就是说仇敌大大惊惶，同一个字。所以我的心大大惊惶怎么变成仇敌大大惊惶？因为神帮助我。 OK， 然后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转回，转回就是神啊，求你 turn around 回来帮助我。然后第十节说仇敌必要后退，后退也，转回跟后退是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当神转回来帮助我的时候呢，仇敌呢就转回往后跑啊，这个很有意思。当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些字词的意思的时候，它都同一个希伯来，哦，原来是这样子。神一转回来看我，仇敌也就转回往后跑，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用结构的方式呢去了解。好，比如说用第六篇呢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如果用啊，你去解经书来了解圣经的话，诗篇的话呢，你会看到啊，结构性的安排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第四十二篇啊，第四十二篇呢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啊。那可拉呢，就是被大卫指派做带领敬拜的人。传统都认为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呢是同一篇诗啊。那我们四十二篇大家都很熟，没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唱，对不对？如露可慕溪水哈。所以你要把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合在一起看，去欣赏三幅图画。三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当然就是一只鹿在喝水嘛，啊，那只鹿呢渴得受不了，啊，那只鹿渴得受不了，所以它去喝水，表示第一幅图画很干渴的那个心情。那只鹿呢，代表你心里面的生命非常的干渴，所以你想要去喝水，代表人内心的干渴。说我的神在哪里啊？我的神在哪里啊？第二节说，我心里面渴想神，永生神，我几时才能够看见人你啊？我的神在哪里啊？人的灵性低落到非常的谷底啊，昼夜用眼泪当饮食，不住的说。别人说我心里面这样说，你的神在哪里啊？那人的灵性低落有很多的原因的，有环境的原因，有你情绪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为什么你会低落到一个情况说我很干渴？那就跟约翰福音第七章讲那个源源不绝的生命活水刚好相反，对不对？我上一次的讲到。所以呢，第四节就说，哇，我就回想我以前过节时候的欢乐啊，你也回想你小时候过年的那种欢乐情况哈，啊，现在长大了觉得过年好像没太大意思，除了发红包，哎呀，失血，每次过年都失血。所以我有一次觉得太久没有回去过年，我大概一年前还两年前我就回去过年，我觉得过年就是说给红包一样，吃那个年夜饭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滋味，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了，年夜饭大家，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开始要除门帘啊，冬天啊，那个水都是流到衣服里面，我们要把用水把门帘拿掉，然后就开始要去啊做年糕啊，做萝卜糕啊，就闻到香蕉油的味道，就觉得很怀念那种味道，对不对？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宅配啊，就是你打电话订一桌菜，然后啊晚餐还没到以前就先去拿回来，然后摆了满桌的菜，可是呢那些菜都是冷的。所以要吃饭以前呢，还在微波炉啊热一遍，他觉得就没那么好吃了，啊，就没有想要说那个过年夜饭那种过节气氛，就好像失掉了很多。所以这个诗人就在回想我当初过节时候跟神在一起的那种欢乐哈，我现在没有了，我内心好干渴，内心好干渴。所以呢，我当刚开始认识神、认识主的那种喜乐去哪里了？我找不到。啊，就是第一个图画，对不对？第一个 picture。然后第五节呢，他就对自己鼓励打气，他说：“啊，我要鼓励自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不要再忧闷了，为何烦躁？不要再烦躁了，你要仰望神。”他对自己鼓励打气一番，对不对？啊，所以第一幅图画。啊，第二幅图画呢，刚好颠倒。第一幅图画说没有水，第二幅图画水太多了，被淹死了，啊，被一大堆水大水来淹没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一切的事情都排山倒海向我冲过来，对着我倒过来，我被这些天天的忙碌啊，我已经淹没了啊！神啊，我被这些大水淹没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怎么忘记我？第一个忘记我，第 第一幅图画我很干渴，神忘记我；第二幅图画我被大水淹没了，神也忘记我。那我在困苦当中被敌人攻击，代表我今天的生活是活在一个混乱失去秩序的时候，神不见了。所以很可能你答应做太多的事情，结果呢你多到你自己没有办法应付嘛，啊，所以就变成这个情形。好，所以42章11节呢还是一样，要给自己鼓励打气一下，告诉自己的心要振作起来，转向神。好，那第三幅图画是什么？第三幅图画是什么？被冤枉，被冤枉啊！他说我被不虔诚的国啊，就是缺乏对神有立约之爱的那些人，我被诡诈不义的人啊，我被这些人包围起来了，我身边人都在冤枉我。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身边人都冤枉你，不谅解你啊，误会你啊，啊，有没有
被人家说我误会人家
啊？常常啊，不然就说你常常被人家说你误会他啊，那你这样你也蛮冤枉的，对不对？其实我没有误会你，然后你又说我误会你，那变成什么？我自己就被冤枉了啊！两个人互相冤枉，两个人互相怨会一下，误会一下。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啊，那种误会啊，讲不清楚，不谅解，有理说不清。我把我的理讲给你听，你不接受，你把你的理讲给我听，两个人讲到后来就是开辩论赛一样。然后呢，43章2节，就心中的埋怨疑惑。我也回到一个问题，说神啊，你遗弃我，你为什么不替我伸冤啊？所以第3节、第4节，他向神祷告，求神用诚实和亮光来引导我回到你所在的地方，我要住下来，我要一心称颂你啊。然后最后第5节又再重复一次前面的鼓励打气啊，但是呢，他在所有的 reasoning 之后，所有的理性非理性的对话完毕以后呢，他告诉自己说，你要坚固自己，你要重新坚固自己，应当仰望神，他是我的帮助。所以42篇43篇就这个意思，三幅图画，三件同样的事情，神都没有理他，然后呢三次告诉自己你要仰望神，就这样子。所以你读42篇43篇是不是这样读啊？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读。好，再来，那我刚才用这个样子的方式讲了几个哈，我们再来看，再来讲第46篇哈。第46篇，你怎么样用我刚才讲的方式呢，来想象一个图画来读呢哈？第46篇，我要带你从Eugene Peterson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要哈，常常只想神是我的避难所，我们要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诗篇是这样讲的，他不是在讲我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群弟兄姐妹，在一个社会，在一个国家里面，这里面讲到会动摇的跟不会动摇的，哪些会动摇，哪些不会动摇。46篇，哪些会动摇？第一个动摇是第2节、第3节，对不对？山在动摇，水在动摇，代表什么？
天灾
啊，飓风啊，地震啊，海啸啊，火山啊，代表这是一个大自然的暴力在震动，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啊，第二个呢是政治的暴力啊，你就看到说一群啊，第6节，一群愤怒的人民啊。啊，外邦喧闹，列国动摇，一群愤怒的人民，好像巴尔的摩的那个示威，有没有啊？一群人在游行示威不满，然后趁着警察公权力到不了的时候，跑到药局里面，还怕人家发现了，蒙着脸把药呢通通搜刮一空啊，可以去卖钱。你们看到说现在要指证那些啊 router 那些暴民。所以这就是代表一个政治的暴力。那带来第9节呢，在讲的是什么？军事的暴力，军事的暴力。你看到有战争，有刀枪，有马车，有杀害，有奴役，有贩卖人口，中东的 ISIS。 我最近看一篇文章啊，是在船这一季的船里面，他在讲贩卖人口啊。其实贩卖人口是很严重的，以前我们都忽略这件事情， human trafficking。他说最厉害的就是柬埔寨啊，因为柬埔寨第一呢把女人看作 nothing 啊，女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呢这些没有知识的啊，这些女孩子就被贩卖。 那我们很多的东西哈是没有办法 reusable， 吃饭吃完了就没有了，喝酒喝完就没有了，但是人是可以被 reuse 的，所以这些女孩就是被 reuse， 重复的重复的 reuse， 为了要得着满足人的欲望，为了要赚钱，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你用这种方式去想，女人就被 reuse， 为了要满足，这就是一个暴力。那人间充满了这样子的暴力，我们不能独善其身，只顾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在诗篇46篇呢，它的主题不是在讲暴力，它的主题是在讲神。当你在一个暴力的环境之下，你能做什么 ？What you can do？ 它重点是在这里。所以你读46篇就说，不是说哎呦碰到困难，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帮助。你要去看这件事情，在整个大环境的暴力之下，整个对人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参与这个大环境里面。他说，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在这里面呢，当你为世界上这些 human trafficking 贩卖人口，为这些战争，为这些 ISIS 受难的人呢，我们去祷告呢，是在展现一个我们参与一个勇气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你今天看到你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来抗拒神，怎么样来离弃神的时候呢，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进去的祷告。所以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我们礼拜三大家一起来祷告，为我们不是为有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社区祷告，为国家，为所有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些被贩卖的人，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呢，祷告就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一个 radar， 雷达。我们的 radar 在做什么？我们在寻找通往神在的那条道路。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来寻求它。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来寻求说，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万军就是代表军队，代表成千上万的统帅呢，在我这一边。所以当你看到暴力，看到动摇的时候呢，你要用祷告来的雷达来找到通往神的那条路。你说万军之耶和华在一个不动摇的城里面，在一个不动摇的城里面。那下一句他说，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为什么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为什么不用亚伯拉罕的神是我的避难所啊？他为什么不用同进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跟雅各立的约，
跟雅各立的约。好，所以你要说雅各的神的时候，你就想以色列人如何了解雅各的一生。雅各的一生其实蛮坎坷的，对不对啊？他一生就是骗人，至终被人家骗嘛。他骗别人就被他舅舅骗嘛，就是这样的嘛。骗人者人恒骗之嘛，啊，他一生其实蛮坎坷的。然后呢，为了骗得祝福，被他的兄长恨一辈子，要追杀他。所以雅各一生的改变呢，来到了一条河的旁边，叫做亚伯渡口，对不对？亚伯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叫做倒空。好，所以一个一生要抓的人呢，来到一条叫做倒空的河边呢，他要把自己放下来，从那个地方改变他，成为他人生一个转捩点。他之前呢，叫他的啊仆人啊、老婆啊、孩子啊都跑前面，自己是殿后的啊。然后呢，当他改变他的一生，神改变他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跑到最前面去了。所以什么叫做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因为神在那个地方让他重新看见是他的帮助，他才有勇气跑到最前面去，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我们讲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然后呢，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呢，代表说我们要带出这个神与我个人的关系，与我个人的关系。所以不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寻求一位全宇宙大有能力的神成为我的好朋友跟我同住了，而是在寻求一个个人的神呢，要来保护我们跟我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哈，我们祷告不是喃喃自语，不是念咒，我们要寻求跟我们内心的 connection。 所以我们在看到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在分崩离析，在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暴力当中啊，或许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好像一个安静的大湖，我们看不到，但是你看到外面的毒品、外面的色情、物质的享受、声光娱乐、言不及义、人心动摇、家庭动摇、教会国家都动摇的时候，你自己的下一代、你的亲友、对不认识的人，我们怎么样用这个诗篇来呼求说，神的应许有一道河流通过的城绝不动摇，因为神就住在当中。我们有没有信心来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来祷告？然后呢，他这个说，等待当中，当天一亮的时候呢，神的帮助就会来，神的帮助就会来。 OK， 那这里面天一亮，神的帮助就会来呢，就让我们想到这一篇诗篇四十六篇呢，其实似乎它的背景是在讲西西家王的那段背景。你们还记得历史书讲到西西家王吗？当西西家王被亚述攻打的时候，亚述坐在西西家的城墙外面骂阵，就说你们的神没有啦，怎么样，我们的神比你还大，就骂。然后呢，他们说：“哎呀，你不要用这个话骂了，我们人民会听懂了，你请你用别种话骂了。”然后就反正呢，就是在那个地方骂完了以后，西西家那个时候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对不对？所以西西家就披麻蒙灰嘛，哈，撕破衣服，头上撒灰尘，祷告，神就借着以赛亚告诉他说：“你们明天天一亮的时候，敌人就死光光嘛，所以敌人就撤退了嘛。”就是听起来，你就可以感觉四十六篇就在讲这一段的心情。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四十六篇的时候，你从一到七节读完了，你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你学到什么人生功课？你如何掌握到神就是你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呢？啊？在祷告我们求帮助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要记得这样。在信心的试验的时候，我们不是念一些经文我们就达到交托的目的，我们要看第特别重点四十六篇的重点是在第八节，在第八节神要邀请你仔细的看他在做什么，因为你看到了神在做什么，你才知道你的祷告里面有信心。他要你看什么？他说你们来看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在做哪些事情，看他怎么样使地荒凉，止息刀兵，折弓断枪。所以祷告就是什么？祷告就是要来查看神的作为，查看神的作为。神怎么样使作为？他使我躺下安然入睡，当我疲累到不得了的时候，我躺下安然入睡，第二天起来我就全身有精神。当我手割伤了，我安然入睡的时候呢，第二天起来我的伤口愈合了。当我去外面种植物，种一颗苦瓜，我安然入睡起来，那颗苦瓜子就发芽生长了。神在做这些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你要看到出埃及记，当摩西上西乃山去了以后，对不对？以色列人呢，在山下等了四十昼夜。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摩西在山上做什么，所以他们就开始造金牛犊。当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呢，我就自己去做。”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能够祷告我们的帮助的时候，你要先学会看。第八节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所以祷告就是来查看神的作为。这里这一段经文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去做一个会仔细看神作为的人。当你学会看以后，你就会进入四十六章的第十节。他说你要休息，你要知道我是神，不是你在掌控你的人生，不是你在掌控这个世界，你要知道神在掌控一切。纵使外面的情形让你看起来一切都失去了秩序的时候，你要放宽你的视野，不要把你的头埋在自己的困难里面。你匆匆忙忙的慌慌乱乱的，你就失去了 跟神建立关系的时间跟机会。他说你要停下来，你要安静在神面前，你要知道我是神。知道，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每一次讲到知道这个字，就是在表示像男女同房那种亲密关系的认识，这就是知道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学会看以后，我们就知道神是主宰一切的人。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学到的主导文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啊。当我们学会知道神是主宰一切的人，我们就知道说尊重神的名为圣啊。在所以第十节说，我在必在万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然后四十六篇十一节再一次的强调，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就是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怎么样能够进入这里面。好，那么再来下面开始呢，你就看到就是这个大卫的诗开始，比如说像五十一篇大卫的忏悔诗就是今天大概也有讲到的，跟八十八犯奸淫的意思然后呢，五十一篇第十节、第十七节呢，通常也是我们用来自己祷告的经文五十一篇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用这个来祷告。祷告什么？我们说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是常常用这个来祷告这个祷告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先建立在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再来五十三篇再来大概都是这样子了。 OK， 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看诗篇六十二篇好不好？十分钟的时间看一下六十二篇。六十二篇呢，重点就是说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怎么样安静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大卫写这一篇诗篇呢的背景，大概是被押沙龙篡位追杀逃亡的时候你看第四节说，众人商议要把他从他的尊位上推下来，所以很可能他的心情就是那个时候押沙龙联络众人呢要把他推下来。所以在这里六十二篇第一节第五节呢，他就说两次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每一次在讲这句话，第一节跟第五节讲呢，他后面的原因不一样。六十二章第一节呢，他说我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那这个地方在讲过去，我的救恩从他而来。那第五节呢，他说我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在讲未来在讲未来。那我们很容易说他在讲过去的救恩已经得到神的恩典，然后他对未来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确信，所以他用欢喜的态度来看。所以我现在请你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呢保罗在讲救恩的时候呢也是讲得很清楚这也是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在罗马书第五章呢第一节就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代表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与神和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我现在每天站在这个恩典当中，然后呢，我是用一个态度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我们一个救恩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没有去思想神的恩典，过去只是会渐渐的褪色遗忘的。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对将来的那个指望也不过只是一个幻想，不真实而已。所以为什么祷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么重要？在我们祷告呢，其实不要把它想得很难，你可以用诗篇祷告祷告呢，就是你自己内心无助的对神的呼喊，就像这个诗篇这样，神啊，你离弃我，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我很需要你，我现在碰到的困难，你就很直接的你不用像写文章一样像写文言文那样子把它表达出来，你就很直接的把你的心情呢说出来。所以呢，说出来以后，祷告就像雷达一样，在寻找通往神的那条途径。 所以这里面呢，你就是要来掌握神跟我会不会摇动的关系。所以你看他用的形容词磐石，就好像是一个根基是站得稳。他说磐石呢，你是站在磐石上面，你不是站在泥沼流沙上面。那高台呢，高台好像是保护你，站在高高的上面，所以敌人攻击不到的地方。拯救呢，就是像脱离安全，没有害怕所以自我的安全感肯定不是来自我自我的努力，自我的努力会动摇，自我的安全感是来到神的恩典，这是不会动摇的。所以他在第二节就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所以你为什么会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一，你掌握救恩从他而来。第二呢，你掌握盼望从他而来那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去思考，你才会了解说今天呢
有没有任何时候我们不默默等候的，我只是问而已
对，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叫做不默默等候？等一下会讲好，我们什么时候呢叫做不默默等候呢？大部分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我们祷告像背书一样不是背书啦，不是背书，是 endorse支票上面的背书啦，就是说我祷告主啊，我要去这样子这样子做，然后祷告完了我就去做了，那就神帮我为我刚才的祷告背书一下make sure 会照我的想法去实现。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不会默默无声呢，而是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想法，然后呢我把我的计划我的想法讲完了我就走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祷告只是把我的想法一吐为快以后我转身就走，然后呢我们都不听不会去听。所以呢祷告一结束就赶快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祷告只是告诉神啊，你要为我的行动引动时而已，是不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也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怎么听？听是不容易的，听是要训练的我有几次有听到的经历，但是许多时候听不到的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你要有很长的时间安静下来那你通常我们时间都很赶，一早起来不是赶这个赶那个，赶上班，赶送小孩赶着吃早餐，赶着做什么赶完就祷告，只是例行公事就跑掉了，哪有时间听那晚上回来赶着做晚饭，赶着整理家里做卫生，然后赶着睡觉也是一样嘛所以这是默默无声，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操练的很多的操练。但是呢当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呢好，那第62篇呢他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听呢？他用一个图画很有意思你看到第九节他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面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这个图画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吗？好，你就想象有一个天平天平一定是有两端嘛，对不对？好，所以你把下流人放在上面就好像是没有下流人，我们叫讲不是那个下流不是我们下流人想说没什么价值的意思，这个整个在社会是最底层，没有什么价值，这种人放上去呢天平是翘得高高的，因为天平你要是有重量的话你会下来的跟两边的这个砝码是要平衡的，所以代表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呢你是完全翘在上面的像空气那样轻嘛。那上流人呢像 Bill Gates 像 Facebook 的老板像这些很有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上流人嘛但是他们也是比空气还轻，也是没有沉下来。所以代表这个图要告诉你什么？不管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嘛，靠自己的帮助你就是比空气还轻，放在上面嘛这幅图画就告诉你，这个不管你多努力，你拥有的不会使你比较优越，即使你什么没有，你自卑到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也没有使你比别人更糟。
那幅画要看他 measure 什么东
西对所以我就下面就这样讲所以呢天平的那一端是什么天平的那一端是什么？所以天平那一端，这也告诉你说，天平的那一端呢，就是神的能力跟他的慈爱，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11节12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多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慈爱属你。所以这一幅图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呢？他告诉你说，能力从神而来，慈爱从神而来。OK， 你靠你自己的努力，你是下流人，你是上流人都没有用，你只是像空气那样轻。啊 ，OK。
我们说那个自助天助不是吗？你要先自助才会天助。
哦，自助才会天助。哎，对，好，那确实有这样子。好，我们呢，在确实我们读圣经哈，还有两分钟，很快讲完。我们在读圣经哈，我们常常会读到说，你要安静，你要等候神，神必帮助你，对不对？好，我们常会读到这样，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会有这种观念，但是。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掌握住的，就是保罗他说哈，他说我们要赛跑，在哥林多地方哥林斯那个地方有每四年一次的赛跑，他说我们要下场赛跑，我们赛跑呢要有目标，对不对？在场上竞赛的啊，就追逐那个目标得冠冕。好，你要赛跑的人，你要不要锻炼自己？他用十个月去锻炼自己，你才能够参加赛跑，对不对？虽然我们要自助天助或者自助人助，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今天我不是说我完全的祷告静默无声，我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好，我举个例子，在我2004年的时候呢，我找工作找了十几个月，送的 resume 都没有回音。但是那一阵子我是不是就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什么都不做呢？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工作。没有，那一阵子时间呢，我用很多的时间安静读圣经，预备我自己，所以我自己可以被更新啊。所以我就感谢那一阵的时间我找不到工作，因为我才会被更新嘛。如果我那一阵子我一丢一个 resume 马上就找到一个工作，我大概后面那段时间就没有了。好，所以自助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你透过接近神，你重新的 recharge refresh， 然后你得到那个力量帮助的时候呢，当时间到了，神给你预备的时间到了，你上去你就能够打仗。你不是说我现在不运动不做什么，然后一上场呢我就可以举起百斤的石头，拿起百斤的枪啊，没有这回事情的。 OK 啊，好，我们时间到了哈，讲也讲太多，上次师母说我讲太多又讲得太复杂，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了解。 OK，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